古董摊位。我听这句话不禁无语，沉默了一阵子后，我憋不住了，再问到陈七，他要和我们一起去吗？陈七的眼睛一直盯着棺材里的女尸，我也循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，不禁又感慨了一番，这小白脸的手白玉一样的细腻。不知道，陈七的声音有些恍惚，像是在想什么。小白脸挑了挑眉，说道，这次的墓里会有我想要的尸体吗？我也学着他挑了挑眉，爷怎么知道？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便不再鸟我。上次那个唐俊不是长得不错吗？我突然想起了什么。陈七白了我一眼，那挖眼后呢？我又想了想，不禁感到了一阵恶寒，那就算了。我在这房间里四处转了转，发现这小白脸还没有恨胎到要和一座棺材一起睡觉。这里除了棺材，就只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铺满了花花绿绿的东西，应该就是化妆用品了。又看了一会儿小白脸给女士化妆，我便开始无聊起来。陈曦这时也坐在桌子上玩手机，看见我百无聊赖的样子便说道，小白脸，走去吃饭吧。我听到陈曦对他的称呼，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那小白脸也是一脸不爽，老子有名字，现在我确定了，他真的是个男的。那魏子涵，去吃饭了。陈七带我们到街上随便找了家餐馆。七爷，我好奇地开口道。陈七挑了挑眉说，您不是刚刚吃过泡面吗？这就饿了。陈七给我送来一个大大的白眼，做出了那种老子就是为你着想的表情，我便也不好意思再开口。陈七点了一碗老大老大的牛肉面，在我面前呼哧呼哧地吃得热火朝天，我无语，点了一只烤鸭慢慢地啃。小白脸倒是秀里秀气的，吃个水饺也是很斯文，跟我们这些野蛮人一比，差距立马就出来了。尤其是吃面的那位，这小餐馆的门是玻璃的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北京夜晚的繁华，跟苏州有着很大的差距。苏州的晚上虽然也是灯火通明，人却很少，稀稀落落的，显得也不带劲。北京整个都不一样，热闹得很，大街上人挤人的，挤得好不痛快。烤鸭没吃上多少，陈七已经把那碗快要比他腰粗的面给解决了。再看旁边的小白脸，一盘饺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不禁汗颜，这俩人怎么吃饭都跟个忍者似的。他们俩人就这么盯着我，我在他们灼热的目光中艰难地把烤鸭咽了下去。不好了，他们这才起了身。陈七很积极地去买单了。我站在餐馆外，吹着晚上有些凉凉的风，看着这外面的车水马龙，那小白脸就是个不开窍的木头，一句话都没有，要么就是玩手机，要么就是看着远处发呆，像个仙人似的不问世事，这就让我觉得很无聊了。身边有个会喘气儿却不会说话的，此乃人生一大憾事。唉，还好陈七很快就付好了钱，出来便问我去古董铺子看看怎么样。这句话是道出了我的心里话，早就想到老北京来讨上些古董了，这次送上门来的机会不去岂不是可惜。陈七带我来到了一个小巷子里，这里密密麻麻的都是卖古董的摊位，玉器、铜器、木器，什么都有。我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东西太多，根本无从下手。去赌石吧，陈七说道。赌石这玩意儿是真的刺激，可能一夜暴富，也有可能一夜荡产。我想了想，便同意了。陈七带我来到一个赌石的摊子上，那个摊主看我们像是衍生，笑嘻嘻地说道，三位小爷是外地来的吧？来我这就对了，来来来，挑一个吧。陈七拍了拍小白脸的肩膀，调侃地说了一声，老魏上。小白脸白了陈七一眼，便蹲下身去在摊位挑了起来。我也蹲在了小白脸的边上，突然想起这摊位上的石头，始终无从下手。小白脸在这些石头上摸了摸，很快就挑了一块，就这块。我看了看，个头不大，长得也很丑，怎么也不像是里面有玉的样子，估计老板也嫌小白脸的眼光不好，出的价位也不高。陈七倒是很 happy 的就把钱掏了出来。我见小白脸已经糟蹋了钱，就再也没有兴致再赌石了，便叫陈七到其他摊子去瞧瞧。跟在陈七后面，我不禁问道，七爷这么简单的就掏钱了，不像是你的风格呀。陈七笑了笑，咱老魏挑中的石头从来没有不中的，我就更加不相信了。陈七看我这样子便说道，怎么不信？不信现在就开，给你看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料。陈七突然就从腰间掏出了他的短刀，我倒是被吓了一跳。您进去。 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，当心警察叔叔找你喝茶。陈七没鸟我，用那把短刀在石头的角落处磕了一下。我的乖乖，这石头外面瞅成那样，里面竟然是绿油油的，这成色一看就是上品呢。我做了一个小弟甘拜下风的手势，便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往前走。看得差不多了，去买些下斗的装备吧。陈七在带我逛了无数个古董摊位，我都没有想买的意思之后，提议道，我正好也是逛得无聊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立马来了兴致。陈七带我来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店，走进去看也不像是有什么玄机的样子。就在我怀疑陈七是不是在耍我的时候，店里的伙计忽然热情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。
七爷，贝爷，你们来了。
脸上是奉承的很，他看到我便问道，
这位小爷是？
陈七淡淡地说道，他姓唐，你把你们老板叫出来。那个伙计给我摆了一张大大的笑脸，
原来是唐爷，老板就在里面。三位爷，跟着小弟走吧。
这很平凡的小店内很不平凡，里面跟外面根本就是天差地别。里面真是什么东西都有，盘山绳、钢爪、黑驴蹄子、刀剑，几乎都是我们需要用的。这家店的老板是个年纪花甲的老人，头发都白了，皱纹铺满了脸，看见陈七也是很殷勤。
七爷这次又准备下地？
陈七点了点头。
魏爷去不去？
老人说道，看他心情。陈七拍了拍小白脸的肩膀，便自顾自地去挑东西了。
这位小爷瞧着面生是新人？
老人看着我问道。我笑笑点了点头。老人继续问道，
敢问小爷的名讳？
我便也学着陈七在外面回答伙计时说的，我姓唐。老人便也不再说话。陈七在看冷兵器，他用短刀用得很神，真正是做到了快准狠这三个字。现在看他又在挑选短刀，我便也走了过去看他挑选了什么。他挑刀都是在刀刃上摸上一摸，挑着顺手的便买下来。我也挑了一把来护身，又买了些其他要用的东西，正好瞧见陈七在挂长剑的地方看看。怎么，你也要学死鱼眼来挂长剑玩玩？我问道。陈七摇了摇头，也没有理我，我便也不再多问。陈七看中了一把通体都是黑色的长剑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锋利异常。陈七拿在手里耍了一耍，很是满意的便去付款了。上次下斗没带黑驴蹄子，让我觉得很是可惜。现在看到这店里有各种各样的黑驴蹄子，我便抓了一把，还顺便带了些朱砂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老头很是殷勤的收了钱，笑嘻嘻的把我们送了出去。小白脸什么东西都没买，看样子他是不准备和我们一起下斗了。不知道小白脸的身手怎么样，看他瘦瘦巴巴的样子，我总觉得不靠谱。他又想到陈七和死鱼眼都是这种瘦瘦巴巴的，像是风一吹就能倒一样，我又觉得人是不可貌相的。况且这小白脸还是陈七的心腹，想来身手不会差到哪里去。逛完了这家店之后，陈七带我到处逛了逛，我们也没买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头一次感觉到陈七也是有人情味的，这让我心里不禁有些喜滋滋的。我们从卖古董的巷子里出来，已经接近12点了，大街上的人也少了许多，灯光却依旧很亮，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，这就是北京的夜了。我舒了口气，跟在陈七的后面回到他住着的四合院。小白脸一进去就又去给他的女士化妆去了。陈七告诉了我哪里是厕所哪里是浴室之后，就哈欠连天的回房间了。我抱着新买的换洗衣服走进了浴室，在热水的冲击下，我整个人都觉得舒服之极。从浴室里出来，呼吸着这不算是新鲜的空气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正好碰见小白脸从房里出来。他看着我不停滴水的头发，瞪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我也懒得计较，便回房睡觉去了。我在床上玩手机，发现王继阳发了一条短信，明天到盐城来，我有事找你。